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澳专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呢为您介绍485签证。那么呢，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节目嘉宾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的问题。接下来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Bonnie， 您早。
哎，早，大家好。
非常谢谢波尼这么早做客我们节目哈。提到485签证，那么波尼，毕业生工作签证这是一个哈，为毕业生提供在澳洲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哪些毕业生可以申请这个485签证呢？
嗯，其实总括来说呢，基本就是说在过去六个月之内刚就是完成课程的同学，然后他们过去六个月之内有拿过学生签证，而他们就是说有完那个课程长度是有一定的要求，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符合那个澳大利亚读书要求的学历，然后包括就是如果是一些就是我们叫 trade qualification， 就是一些工就是一些技工类的一些证书课程啊，文凭课程啊，硕士学士或者是博士学位的，那你就是说最短的时间你是用两年的，基本就是我们是说两个学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些课程的话呢，那就是说基本都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
嗯，是两年哈。
对，
那么485签证我知道是分两个类别的哈，那么一个呢是叫英文叫 graduate work stream， 另一个呢是叫 post study work stream，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嗯，其实就是说我们分别这两个签证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移民局是从2011年11月5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就是公布，就是对各种就是关于学生类别的一些签证做了一个就是重新的一些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同学是2011年11月5当天或者之后首次申请学生签证，不管是主申请人或者是作为副申请人，总之是说首次申请学生签证的话呢，那就是说他都有可能可以申请我们叫做那个 post study work stream。 因为 post study work stream 是会时间上来说那个有效期比较长，两年三年或者四年，但是呢如果是说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是在2011年11月5之前的话呢，那他就只可以申请 graduate work stream， 然后那个时间也只有统一的1.5年。但是呢两点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基础上除了这一个年就是期限上的分别，可以申请的人也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同。如果是申请 post study work stream， 相对来说整体的那个流程比较简单，你就是只需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就是说你完成了一个两个学年的本科硕士或者是一个就是博士的学位，那你就可以去申请。当然就是有年龄跟语言的要求，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就这样子，你不需要符合什么的一个通过技术评估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属于 graduate work stream 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有技术评估，而你可以用来申请的那个技术必须要在我们现在最当时的那个就是长期的那个技术清单上，就是那个 medium long term strategic skill上，然后才可以去申请。所以如果同学是2011年11月5之前就已经首次申请学生签证，而读的课程并不在这个我们叫做长期清单上的，那他就申请不到这个就是485的这个工作签证了。
哦，这样子啊，听起来就是2011年11月5号这个时间点之前其实是比较相对严格的，之后呢相对比较放宽的啊。那么有一个问题啊，那么就是说，在自己就是说在课程的要求中， 如果是一个课程读不满两年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可以累加，比方说别的课程也加进来吗？可以累计吗？
我们就是在加进来的课程必须要很小心的选择，因为我们是真的要看你本身的那个就是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是在什么的时间点。如果是说2011年11月5之后的，那等于是说，比方说我，因为其实就是说现在很多学生过来读书，几乎都是有两年的，符合两个学年的那个要求。但是如果比方说，我真的是过来读，我只是我拿了很多的学分转移，我一个三年的本科，我只是需要读就是一个一年半的时间，或者是我只是需要读一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本科给读完了，然后我就是缺一个一年的时间。比方说，那我怎么办呢？因为如果要申请这个 post-study work stream 的话呢，你只可以是本科、硕士或者是博士，所以呢，你就是在外加进去的一个新的连起来的课程，你可以选择，比方说一个本科课程，或者是另外的一个硕士课程，但是你就不可以跑去读一个 diploma， 然后加进去就不行，因为你不会符合那个要求。对，但是如果比方说那个申请人是11月5之前，又或者是说他的本科本身是在一个我们叫做那个 medium long term strategic list， 就是那个长期技术清单上的呢，那你就可以考虑，我本身比方说我的本科举例子会计是在这个清单上，我本身是读这个会计专业是读了一年了，那我剩下的那一年可以怎么办呢？那你有可能可以，我们叫做是需要读一些紧密相关的课程，然后呢，如果比方说是 diploma level 也是可以的，但只要是需要是紧密相关。那如果你这样子两个加起来符合那个两年的读书要求，那你就可以去做那个 GW， 就是那个 graduate work stream， 就不做那个 PSW 也是可以。所以是很看那个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走哪一个种类别，然后就是再决定你最后申请是哪一个类别。
谢谢波尼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一名代理专家波尼呢为您介绍485签证，欢迎的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3-1300-7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那么波尼，我们具体到细到比方说这个两年全日制，也就是全职的学习的这个概念哈，
如何理解这个全日制的学习的概念？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比方说中间，比方如果有间断，或者是没有学过这两年，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哈，如果是需要读三年的一个本科，一年半读完了，那么这个是其实还是算不够两年的，是吗？
我们是这样子看的，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读的课程必须要是 CRICOS， 就是那个就是说联邦的那个对海外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课程登记上，必须要是在登记那个注册上的一个认可课程。我们首先是看那个课程本身登记的长度是多长，比方说那个课程登记的长度，因为我们说一个学年是在那个登记的长度上最 起码是需要46周，那所以是说如果那个课程在这一个注册上，它只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如果我们说两个学年就是92周，那如果是说它本身只是一个登记是一个80周的课程，那就算是你用了一个三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课程，你只是是完成一个小于两个学年的课程。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得要看注册上它是多长的课程，比方说它注册上就是一个三年，就是
比方说就是一个两年的课程，92周的课程，那92周的课程你最小，你比方说我一年我读3个学期，然后我1年半就读完了，然后我们就要看你实际上用的时间不可以短于16个月。那等于是说，比方说我1月开学，然后我7月读完，就是下一年的7月读完，我就是在就是那个就是日历上的那个时间是有16个月最基本，那你就可以符合那个两年的 全日制的那个读书的要求。但是如果你比方说我只是用了15个月或者是13个月去完成我这个课程，因为我们怎么看呢？一般来说我们是看学校出来的那个 completion letter， 就是说你开学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完结这个课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说去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所以同学要很留意是 complete 不是 graduate， 的那个时间，所以因为你很多时候就是比方我六月份读完，我可能十月份才参加毕业典礼，我的 graduation day 可能是十月份，但我们是看是 completion day， 所以就是这个是很留意。然后呢，如果是这个时间是有16个月或以上的，然后我是完成一个在注册上是 at least 有2个学年的课程呢，那我们就可以符合这个读书要求。
谢谢邦尼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说人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澳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邦尼呢为您介绍485签证，欢迎您继续拨打人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移民和签证的问题。那么邦尼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比方说在11年11月5号之前申请过的这些人之后，如果是比方说没有留在澳大利亚，没有申请下来 PR 之后再去申请，比如说新的这个叫 Post Study Work Stream
485的这个比较新的这个签证的话是可以吗？我们刚才说是2011年，对对对，五之后的那些你首次申请学生签证的同学对吧？之后如果
再求学可以吗？如果我们是2011年11月5
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来澳读书，然后之后比方我读完课程了，我没有申请这个签证，然后之后我回国，然后我要再过来重新再读课程，想去申请这个签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之前已经申请过呢，就一生人只可以申请一次，作为主申请人。所以就是说，如果我这一次我作为主申请人，我又再申请，但是我是作为副申请人，比方说家庭成员的身份是可以，但是如果你作为主申请人只可以申请一次。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曾经有拿过这个签证，就不可以再申了。那如果 我们是2011年11月5之前申请学生签证的同学呢，那就只可以申请 GW 的那一种类别，就不可以申请 Post Study 的那一种类别。我们是看你首次申请学生签证是什么时候。那么既然是485签证属于找工作的签证哈，那么对于申请者从事的比方说工作的类型和类别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这个签证本身其实它的用意就是背景，其实是给在澳大利亚永学，就是毕业的同学，他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就是说留在澳大利亚去累积他们工作经验啊，或者是强化他们的语言。所以这一个不是一个针对就是用来就是去找工作，或者是找雇主的这一个签证。所以移民局对他们的工作啊，或者是各方面，其实是没有要求的。所以你不需要是说啊，我找到这样子的工作，或者是有这样的 job offer， 我才可以去申请这个签证是没有的。你只需要你的就是刚性条件，就是你是近期毕业的同学，完成相关的，就是相对来说是合符资格的学历，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移民代理邦尼呢会为您介绍485签证，欢迎您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嘉宾先生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陈先生你好。
哎，您请讲。贵宾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澳洲那个监护人呢，就香港来读那个high school的，就我在悉尼这边，他如果在那个阿德里那里读那个 high school， 我可以做那个做他的监护人吗？我会说就是，你本身你是拿着什么签证的？你是在这一边是
citizen 对吧？不是，我香港的就有过来这边读那个
high school。
你是想作为他这个学生18岁以下的学生的那个监护人对吧？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其实你要作为监护人的话，基本的一些条件是学生有需要的时候你必须要及时可以给到他的那个看，就是一个监护。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们在不同的城市来说呢，你在这一个事情上，就是如果学生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你很难可以给他提供到帮助。那在这一个层面上来说，是会有学校会有考量的。然后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本身是你本身来做，你是比方说你是在 在这一边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然后呢你想替这一个在不同城市的学生作为一个监护人的话呢，那你就是说学校的那一边也是需要得就是说可以 approve 才可以。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这学校的那一边不一定可以 approve 你，而且你就是说在学生申请签证的时候你需要提供你个人的资讯还有你所在地，然后就是说比方说你要做 police check 什么的那些，如果你的地方在就是不同城市的话一般来说是比较难的去审理的。
哦，
嗯，
对。
如果就如果在那边找一个朋友做他的监护人格可以吗？
哎，不一定可以，因为这一个就是说，其实监护人这一边有几个渠道的，一个就是说学校帮你安排，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自己本身有亲属，那个亲属是有指定的，就是说不是谁都可以，就不是单纯是朋友都可以，所以如果是亲属移民局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说不是亲属是属于朋友的话，那一边来说等于就是说需要通过学校的那边的审查，学校如果把他就是认可作为学校那边认可的监护人，变成是学校的那边愿意承担责任，就是出一个我们叫 CAAW 的一个文件来给学生去申请签证。所以这一个朋友的这一边来说呢，学校现在已经很多都收的比较严格，他们不一定可以接受，所以就是要看他申请是什么学校。如果是来读高中在 Adelaide 那边，就是说属于南澳那边的，就是说政府的教育部管理，就需要清楚跟那边教育部联系，如果是属于这一方面或者是跟学校的那边沟通属于这一种情况，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他们可以接受就是透过学校去申请成为学校那边认可的监护人之后才可以进行这一个事儿。
嗯，
哦，那就我在悉尼，如果他要读 high school 就来这边悉尼就可以是吧？
对，如果你是他的亲属，我们说的亲属，
我是亲属，
因为我们中
对，
我们中国人说的亲属关系，其实就是可能是很远的亲戚，但是在澳大利亚的定义上来说，亲属就有指定的，比方说自己兄弟姐妹啊，或者兄弟姐妹的小孩啊，或者是自己的那个表亲，或者是这一些才可以接受。如果不是没有，几乎来说没有血缘关系，或者是不属于籍属的话，就比较难可以去符合这个要求的。移民就是有很清晰的指引，就是哪一些人可以做，你可以去移民局的那个网上也看一下。
嗯，
他是那个表兄妹的孩子，我可以做他吗？
是你表兄妹的孩子对吧？
对对对。
如果是你表兄妹的孩子的话，就不是籍属，就是不是在这里来说就不属于亲属了。
不是亲属，
如果是你自己的表兄妹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表兄妹的孩子就不行了，你的兄妹的孩子就可以，不是说绝对的不行，但是你就是等于是你的身份差不多等同于就是朋友的身份，然后你需要跟他申请的学校直接的申请，看学校容许不容许，如果学校不容许的话你就做不了，就是不是直接移民局认可的监护人资格。
陈先生，
那个学校可以指定监护人给他吗？
学校的那边一般来说他们是会有一帮认可好的监护人，所以呢就是说你需要跟学校的那边去联系，你是这一边的身份，你愿意做那些良民证啊，就是无关就记录证明各方面，然后你是这样子的身份，你可不可以做小孩的监护人。一般来说很多学校他们的习惯是说如果小孩跟着你住，然后呢就是说你去做他监护人，他们可能可以考虑，如果不是现在有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去认可的监护人，就不一定可以让你来做。
嗯，陈先生，
所以你直接跟他申请的那个学校联系，看那个学校的要求，然后你按照他的那个要求去看你可不可以符合，如果你可以符合的话就可以做。
嗯，好，谢谢陈先生的咨询。
嗯，
那么谢谢您去联系一下小芳去具体沟通一下。
谢谢。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继续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杨女士。杨女士您早。
哎，早上
好。
您请讲。
早上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入籍的事情，就是我姐姐之前拿那个结婚签证第一阶段那个，她在澳洲已经住了2年半，然后她最近刚刚拿到那个 PR， 我想问一下她之前的居住时间算不算在里面？他还要再待多久才能申请入籍啊？
我们就是按现在的入籍法，因为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改，但是按现在的入籍法的话，我们就看他的 PR 是什么时候下来呀？
六月份刚拿到。
OK， 六月份刚拿到的。如果我们是说 ，OK， 如果从今年的，因为他最后你必须要入籍的话，你必须要在澳大利亚入籍申请之前的四年，你必须要是有留澳居住的记录。然后呢，你那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的这四年的，其实最后的那一年必须要是永居身份。然后呢，就是说，之前的那个就是说，在最后的那一年之前，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那个时间呢，是可以是你是临时居留的身份，但是必须要是合法，就是 lawful 的 status。我们是要说，你如果有拿过毕竟医生医啊，或者是有曾经过期居留过的那些时间，就等于是要重新再来了。那所以就是说，基本以你姐姐的情况来说，她820的签证拿了一段时间，然后审批也有一段时间的话，你不算是你要看她，就是说，过去四年，如果现在是2019六月她拿到身份，那等于是最快她是2020的六月份。他可以有机会申请的话，你就是说四年前，就是2016年的六月到2020的这四年的时间段里，他是否有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记录？最后的那一年，就是2019的六月到2020的六月的这一段时间，没有必须要是永居身份，没有离境超过三个月，整整的这四年的时间没有离境超过12个月，他基本就可以符合那个就是居住要求。但是正如我说，必须要留意，就是说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过去居留，或者是有一些拿过一些签证是没有这个合法的那个身份权利的什么的，你要搞清楚，然后那个时间都搞清楚了以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去递这个签证申请了。
嗯，杨女士。
好的，
谢谢杨女士咨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签证和移民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您先讲。
您好，我问一下，就是我的侄子哈，他结婚了，他要申请这儿来留学，他爱人要跟他来，他爱人来可以打工吗？拿那个陪读
你可就是说，他们申请学生签证的话，一般来说他是申请现在过来是读什么的课程？他是
读
博士还是硕士还是？你知道他读什么课程吗？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问一下，就是如果他读
OK 好，如果就是说这样子说吧，就是说一般来说，如果陪读的申请人呢，他们是有工作许可，但是就要看主申请人，就是那个来读书的那个学生，他们本身是就是说拿什么的，就是读什么的课程。如果他们是读硕士或者是博士的话呢，陪读的那个家庭就是一般来说是配偶吧。那配偶的话呢，他们是可以。就是在学生政策开学了以后，他们就有工作许可就生效了。那个工作许可如果是读博或者是读研的话呢，他们是有那个可以打 full time 工作的那个许可。但是呢，如果他只是来
去打
防守手，对 full time 就是那个
全职
长工了，对全职。但是如果他是只是来读，比方说一个学士学位或者是一些文凭的课程的话呢，那他就是说陪读的那个配偶就只可以每周，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每两周40个小时，那平均下来就每周你只可以20个小时，不管是在就是说休假的时间或者是在上课的时间都只可以这一个限制，所以就是很看他其实。主申请人来是读什么课程，副申请人就是那个家庭成员配偶的话，他们的那个工作许可的时间是有不一样的。
好，谢谢，我知道了。
好的，谢谢林女士的咨询。那么像波尼刚才这位女士咨询的哈，如果这个主申请人过来，他的打工是每两周有40个小时的是吗？
其实我们也是要看他读什么。如果是一般来说，大部分情况底下，他就是说每两周有40个小时。但是如果他不用上课，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休假的时间，比方说是那个学期的那个休假，2个星期、1个月的休假，或者是暑假、寒假这一些就是比较长期的休假的话呢，他们是其实可以打全职工作。
哦。 就是说还是根据不同时间段来看的哈。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我们就是他移民局的那个定义就是
infection，
就是他移民局的那个定义就是 infection，就是说如果你是上课的时间，那你就只可以40个小时，每两个星期。但是呢，如果你是休，就是学校的你的课程是休假，那你就可以去打。但是这个休假不包括周末，因为周末的话，你就是还是课程的那个，就是在课程上课的时间里，那这一些你就只可以每两周40个小时。
那最后问你一个简短的问题，
那么就是申请这个485签证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这个两年时间内是有工作的，将来如果在申请 PR
的话，这个工作算这个工作经验吗？我们要看其实这是说你申请的是什么了。如果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们是读一些技工科，比方说是 Certificate 4， 然后再加一个 Diploma 是读厨艺的，那他 Certificate 4
以后的工作就计算了。但是如果你是读会计，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本科的学历，那你就是说你必须要完成你本科以后的那个学历，就是那个工作经验才计算。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你其实，或者是说，对，我之前在国外，就是在比方说。好的，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波尼的介绍啊。那么听众朋友，以上是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